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预备的先知书课程。那么很快呢，我们课程啊就要接近尾声，告一个段落。那么这个星期呢是最后一个礼拜的上课。那么林成也谢谢主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中，我们一起共度这一段时间哈。那么这一次先知书我们分上下第一第二部分来讲授，一共有60堂课。那么这实在不容易，但是也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呢能够对先知书啊有一个概略性的学习。那么当然林成也盼望啊，如果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问题，甚至你有一些心得分享呢，你都可以来信给我。那么这样的借着信件的交流啊，我们可以在主面前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加油哈。当然林成也为弟兄姐妹预备了先知书的讲义大纲，如果你已经是报名注册正式的学员呢，那么林成也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向我们来索取这个讲义资料的。好，在还没有复习上课以前呢，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继续带领我们来学习撒加利亚书。我们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不单单让我们学习这些真理，认识这些意象，但是主更让我们从这些信息的背后，我们能够认识你奇妙的作为，认识你的旨意。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加添我们身心灵的力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谈到这个撒加利亚书啊，撒加利亚书的背景还有主题，我们稍稍再用一点点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稍稍上次课程我们谈到撒加利亚他和哈该呢是同一个时代，是在被掳的时候呢归回的时期做先知的。那么从某个角度来说呢，撒加利亚的信息啊，它是补充了哈该的信息。那么当然都是主要是鼓励百姓建造圣殿，但是哈该所强调的呢似乎是一个这个外在的建造。但是哈该书当然也提到这个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也提到了将来这个圣殿的这个荣美。但是撒加利亚呢，他是负有一个先知的责任，所以似乎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呢，他主要是领导百姓经历这种彻底灵性的改变。那么同样哈该书呢，他主要是针对当时犹大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劝勉他们，要他们刚强壮胆，要他们建造圣殿。但是撒加利亚呢，除了提到这个建造圣殿以外的信息，特别是从撒加利亚书第9章开始呢，我们提到的是一些预末世性的一个文体风格。那么同样这个第9章开始呢，撒加利亚的预言似乎所强调的是一个属灵的建造，属灵的建造。那么这是我们提到的。那么同样呢，这个撒加利亚书呢所强调的是这个弥赛亚将来这个国度荣耀国度的一个实现，有一天弥赛亚呢要来除灭一切的仇敌，建立他的国度。那么撒加利亚书啊，我们谈到它有一些特色，就是它是小先知书里面最长的一卷书，而且在这个书卷中有很多的意象。那么这些意象有的时候呢都有一些特别隐晦，特别不容易明白的意思。那么另外呢，撒加利亚书啊在三方面呢和其他先知书是不太一样的。第一方面呢，就是强调的意象啊是作为传递神心意的工具，所以在撒加利亚书前面几章呢就出现了几个意象，这几个意象呢就说明了神心意，神的心意。所以很特别，就是撒加利亚书呢和意象是连在一起，那么这一个和以西结书呢是有相当类似的地方，相当类似的地方。那么另外呢， 还有撒迦利亚书，它是以天使和神与人沟通的一个媒介，特别是使者天使。那么另外上次我们谈到呢，在这个意象中啊，有一个很特别象征的表记啊，就是显示神介入人类的历史，统管世界。那么同样也提到了弥赛亚的预言和他的国度，弥赛亚预言的国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从这一点呢接着来往下谈。那么弥赛亚的国度呢，我们提到了在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八节、第六章的十二节呢，这边提到了作为大卫的苗裔。那么另外呢，特别昨天上次课程我们谈到这个弥赛亚，他也是谦卑的来到地上做王，并且施行拯救，在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那么说到这个谦卑呢，耶稣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骑着这个驴驹进来啊。那么这个经文呢，在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早早的就已经预言。我们再来看这一节的经文，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的第九节：锡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呐、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你看，从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对照马太福音21章、路加约翰福音12章呢，我们看见耶稣进弥赛亚的这个情形。那么这里提到说，锡安的民呢、啊，你的王，锡安的民是把耶路撒冷和城啊，这个居民都把它拟人化了。这边讲到说你的王，你的王来到，这个你的王就是指的大卫谱系的，这个你的是指的弥赛亚的君王，那么他也是公义的王，那么这也是非常特别，你是公义的，而且呢是骑着驴驹进来。那么骑着驴呢是合宜的一个选择，因为驴子是温驯谦卑的一个动物。那么这个和后边第九章第十节这里提到的战车啊，这里提到的这个马兵战马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那么同样呢，这个驴驹啊，大卫和他的儿子啊所用的王室的坐骑呢，事实上也是用驴。这个在撒母耳记下18章第九节、列王记上1章呢，都提到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用的王室的坐骑呢是驴子啊。那么所以这些呢是很特别的一个描写。那么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呢，在撒迦利亚书啊比哈该书是更明确的。我们稍稍来回想一下，我们上次提到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呢，他们都是耶和华的受膏者，那么也就是弥赛亚，在第4章的14节，第4章14节，我们看一下这节的经文，撒迦利亚书第4章的14节，4章14节，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那么这里提到的两个受膏者，那么是指着撒迦利亚，还有是指着所罗巴伯啊，所罗巴伯，那么还有约书亚。那么约书亚是生在新约时代啊，成新的时代，成为一个社会的宗教领袖。在所罗巴伯的右边，那么所罗巴伯是代表弥赛亚的君王，那么所以祭司君王呢就成为神委派的领袖，他们紧紧的合作。所以所罗巴伯和这个约书亚在圣经里面呢都是有一个弥赛亚预言一个代表性。那么有关弥赛亚的时代呢，撒迦利亚比哈该提到更多这些外邦人要蒙福。那么这也是弥赛亚的一个特别的信息。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8章的20节，这节经文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所以这里提到外邦，提到这些列邦呢，外邦人他们要蒙福。 那么撒加利亚很可能是取自弥赛亚下半部的这个资料，犹大将来要居住这个地位。那么同样，弥赛亚的预言呢，是关于国度复兴的建立。所以在撒加利亚书里面，你会发现一个特色，这本书呢就不再提到以色列北国和十个支派。虽然第一章十九节曾经提到了以色列，但只是以神的选民整体来看，而并不是着眼于北国以色列这个国家而已。所以作者呢，他仍然是以耶路撒冷做中心。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弥赛亚必须恢复大卫的王朝，因此所罗巴伯更重要，因为他是出身大卫家。所以这是整个弥赛亚的这个国度。弥赛亚的国度呢，也是由神的灵来促成，一切的仇敌必要败退，耶和华的日子要引导这个弥赛亚的日子时代，那个日子是大日。所以呢，这是撒加利亚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弥赛亚的一个描写。那么不单单是作为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君王，谦和的君王呢，那么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呢，关于弥赛亚国度的预言呢，包括了几方面，特别是讲到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身上。那么我们提到了大卫的苗裔，谦和做君王，还有呢，在作为百姓的牧人，他被人厌弃。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第十一章，撒加利亚书十一章的第四节，第四节这节经文说，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所以这里提到了牧羊的一个表征。那么这个牧羊的表征呢，就是指的弥赛亚来说的。那么同样，作为神的牧人，他被人践弃，他遭神击打，甚至呢身体被扎。我们来看十二章第十节，这里提到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么在这里我们讲了这么多，身体被扎，遭神击打，被人厌弃，牧人大卫的苗裔啊，还有这个谦和的君王施行拯救。那么这些经文都在说明呢，这个弥赛亚的一个代表。那么不单单是讲到预言的一个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弥赛亚预言得到应验。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将来性的一个救赎性的预言，也就是说，弥赛亚将来要救赎这些剩余的百姓。那么这个预言在撒加利亚书第十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章的第六节开始。那么这节经文这样说：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从第六节到第十二节这一段呢，都提到了这个将来的救赎，那么这个救赎不单单是指到归回的救赎啊，更重要是有一个末世性的救赎。那么这个不单单是在十章六到十二节，另外在十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三章的第一节呢，整个都是讲到耶和华要救赎他的余民，剩余的百姓。那么不单单是如此，甚至使敌国归顺，最终建立荣耀圣洁的国度。那么这是关于弥赛亚的一个预言，弟兄姐妹，因为这个是在撒加利亚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花多一点时间呢来讲解。那么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能够从一个当时这个回归的历史，这个所代表属灵的意义，这个弥赛亚国度的重建呢，我们能够看见一个末世性这个弥赛亚国度的重建。那么这个是撒加利亚里面呢所要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好，那么先谈到这儿，我们仍然休息一会儿，待会儿音乐过后呢，我们接着继续来上这个撒加利亚书后面的部分，我们休息一会儿。 好，那么我们刚才谈到撒迦利亚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这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弥赛亚国度的预言。那么特别讲到这个弥赛亚的来临呢，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所强调的就是这个啊将来的一个国度，强调这个永远的国度，那么最终要建立荣耀圣洁弥赛亚的国度。那么另外撒迦利亚书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它非常强调啊悔改还有罪恶要除掉的这个必要性。我再说一次啊，它强调悔改还有除掉罪恶的必要性。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看第一章第四节，这是撒迦利亚书啊在一开始的一个宣告。第一章第四节他说，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所说的回头，这是强调什么呢？这是在他的信息里面强调百姓要悔改要除掉罪恶。那么另外我们再看一处的经文，在第三章的第四节，第三章的第四节，第三章第四节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啊，就是撒迦利亚他是啊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使你穿上华美的衣服。那么在第三章第四节所强调的是脱去污秽的衣服，也就是说象征啊除掉罪孽，除去罪孽，那这个动作呢象征除去罪孽，同时啊不单单是除掉罪孽呢，那么很重要的就是撒迦利亚预言的一个宗旨，最终一个宗旨呢是要强调一个永远遥远的将来，就是锡安得荣耀。所以以色列的敌人呢最终都要遭到倾覆，还有弥赛亚呢最终的一个治理。所以在整个撒迦利亚书里面你会发觉它是非常充满这个末世性的，一切关于以色列的光辉这些未来呢都要应验。所以这卷书啊弟兄姐妹，在先知书里面，在旧约的地位呢就好像新约的启示录，它可以说是旧约的一个启示书，它描写神在日后要如何对待他的选民以色列。而这个以色列不单单是讲到地缘属这个属肉体的这个所谓的以色列，那么同样这个以色列也可以在新约里面当成是一个预表，是讲到弥赛亚荣耀的一个盼望。所以在整个撒迦利亚书里面，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还没有开始研读这一卷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至少可以能够掌握到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啊，就是关于弥赛亚预言的这个实体。那么同样这个撒迦利亚书呢，我们要用多一点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探讨。所以现在呢请你翻开撒迦利亚书，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一个大纲啊，简单的一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你可以在笔记上写下来哈，重新建造圣殿期间的这个信息。那么在这段时间我们提过撒迦利亚书和哈该书这个时间呢是相互呼应，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建造圣殿了。那么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章的二十三节呢，这一段呢可以说是整个重建圣殿期间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呢有什么呢？第一个信息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是呼召这个百姓国民要悔改，重新悔改认罪回转归向神，这是第一个信息。那么第二个信息开始啊，就是撒迦利亚书里面所著名的神在夜间呢让撒迦利亚所看见的八个异象，从第一章的第七节，那弟兄姐妹你注意一系列八个夜间的异象，从第一章的第七节到第六章的第八节。那么这几个异象有什么呢？这几个异象就是番石榴树中间神的使者，还有四角与四将的意象，准绳的意象，还有约书亚这个改披圣洁脱离脱去这个污秽改披圣洁 还有金灯台的意象、飞卷的意象，还有粮器台，粮器呢被抬到巴比伦的意象，还有四车的意象。好，那么第六章第九节开始呢，甚至有约书亚致这个信息哈，这个致金冠冕，金冠冕。那么这几个意象呢，我们简单的稍稍来看一下。那么第一个意象，番石榴树中间神的意象。那么这个在第一章的第七节到十七节，我们来看大利乌王二年十一月，就是细巴特月二十四，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有一人骑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白马。那么就解释这个意象。那么这个意象是什么呢？这个意象其实你不用花太多时间去解释说这个红马啦、白马、黄马到底代表什么。那么总的来说呢，这个第一个信息番石榴树中间这个意象是表明一个事情，就是神的使者在他们中间。我们看第十一节，他说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那么也就是说，这是第一篇信息啊。第一篇信息是神看守犹大，全地安息平静了。那么这是第一篇的信息。那第二呢，是从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第二个意象就是四个角、四个角还有四个匠人的意象。那么这个四个角、四个匠人的意象，天使的回答是，那是那打散犹大、以色列、耶路撒冷的角。耶和华又给四个匠人给我看，他们是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那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那么这里所解释的是什么呢？这里这个四脚四匠解释就是讲到犹大的仇敌啊，要灭亡，犹大的仇敌一定要被灭亡。那么第三呢，就是准绳了。准绳的意象，准绳的意象，这是讲到耶路撒冷要被兴旺，仇敌要受刑罚，那么神要和他的百姓呢再一次重新的居住。那么特别是在第二章里面讲到这个准绳的意象呢，我们来看第四节啊，第四节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那么第六节，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里是讲到一个回归的一个图像。那么同样不单单是回归呢，耶和华应许这个耶路撒冷城要兴旺，仇敌要受刑罚。不单单是如此，圣经说神自己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神要做他们的保障，神要做耶路撒冷的屏障。那么弟兄姐妹，这个意象呢，这个意象所代表的是指的犹大的一个复兴。那么这个复兴是讲到神的荣耀要再一次临到他们中间，临到他们中间。所以特别提到了在第经文中间呢，他特别提到说第七节，我们看第七节这边说，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的民呢，应当逃脱。那么这里就是讲到归回了。那么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们眼中同人，看哪，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这是讲到什么呢？这是讲到这些仇敌要受的刑罚。同样神的子民呢要欢乐，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在第十节经文说，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要来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锡安要再一次有神的同在，锡安要再一次充满了神的荣耀。那么这是准绳的意象。那么第四呢，就是约书亚改披圣洁的衣服。那么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里讲到约书亚呢披 圣洁的衣服。那么提到了这个圣洁的衣服，是讲到刚才我们说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那么原本人有污秽的衣服，人是不可以来服侍上帝的。圣经说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是不是？那么的确，一个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明白一件事情啊，特别是在被掳的这个历史里面，他们明白一件事情，是因为他们的污秽，是因为他们的罪恶，以至于他们不能够服侍神。而约书亚在这里改披圣洁的衣服，有一个代表的意义，就是他洁净，他的罪得到洁净，百姓的罪得到洁净。约书亚那么受到告诫，同时呢也宣告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弥赛亚的预言。那么特别在第六节，我们看第三章第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好，那么在这里呢，所见到的这个约书亚的一个大祭司啊，这个所代表的就是这个洁净，洁净。那么大祭司约书亚，当他的衣服被脱掉以后，代表了神的一个洁净，不单单是洁净，而且宣告了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弥赛亚的预言就是讲到大卫的苗裔。那么这是在第三章第一到十节，约书亚改披圣洁衣服的这个意象。那么从第四章开始呢，我们就看见有金灯台，金灯台和两棵橄榄树的这个意象。那么这个金灯台橄榄树的意象呢，是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整个建造圣殿，因为灯台是圣殿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摆饰哈。那么建造圣殿呢，一定要依靠神的灵。那么在第四章最著名的是什么呢？先知这个撒加利亚领受这个意象，神要撒加利亚传一个信息，就是在整个建造圣殿的过程中啊，那么解释一件事情。我们看第六节第五节，他说，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换句话说，第四章这一章呢，这个金灯台和橄榄树这个意象呢，是特别提醒所罗巴伯，要让他明白一件事情啊，就是在整个建造的工程上，那么他要明白一件事情，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好，那么这是我们这几个意象呢，我们稍稍做的一些解释。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一样课程就必须先停在这儿，那么我们明天呢会接着继续上课。